请看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那当然，这两节经文是连接着我们上次讲的第二章末了。那个罗马书二章末了提到，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那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所以真割礼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所以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关于真割礼的属灵含义，所以真割礼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要假想说，有一个人会打断他这段话说，那如果你说只有里面做犹太人才算数，内心的割礼才算数，那做犹太人或肉身受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对这个问题，我们可能会以为保罗会斩钉截铁的回答说，当然没有益处，可是保罗在这里的回答并不是这样，他说凡事大有好处。因为其实这个割礼也是神跟亚伯罕立约而有的，对不对，所以你做一个受割礼的国民当然有好处。想想看，神曾经给以色列人多少的恩典，别的国家无份。如果你要保罗否定他列祖所传下来的遗产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保罗他所献身的福音正是他的同胞历世历代的盼望，他们都期待弥赛亚要来，而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已经来成全了救赎大功。在以色列先祖他们所领受的各样恩典中，保罗觉得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他们托管神的圣言。神的圣言，那个意思就是神把他的心意向以色列的先祖显明，而且托付给以色列人，这是何等大的荣幸。可是这份至高的荣幸也带来很大的责任，如果以色列人不能忠于所托，那就会比没有得着神启示的列国更糟糕了。所以我们继续看罗马书三章的三到八节，好吗？我们继续看三到八节，一起来读。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神把他的圣言交托给以色列人，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忠于神的托付。那人的不信无法改变神的信实，神的话语句句都是可信的。人的不信没有办法破坏神的计划，人的不信只有更多的衬托出神的真实，因为神的信实永远胜过人的不忠信。人的不信没有办法废掉神的信，而神的义也永远胜过人的义，所以人的不义反而彰显出神的义来。保罗说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那罗马书的 第四节这句话是引自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。那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，他是这样讲的：他说，你责备我的时候，显为公义。这句跟保罗引的一样。可是下一句，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是说，判断我的时候，显为轻正。可是保罗说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，后半句有点不一样。有些圣经学者觉得，因为保罗他手头并没有圣经，他不像有这么一本圣经很方便随身携带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是那个羊皮那么厚重一大堆，他怎么有可能随身携带，而且旅行也很不方便。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觉得保罗手头没有圣经，他是凭他的记忆在那里引用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。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的责备他的判断也是公义的。而当神发怒，他的愤怒是显明他的公义，因为他用公平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的不义够不上神那个义的标准的时候，反而显出神是何等的公义。而三章七节说，有人这样子讲，这是毁谤保罗的人讲的话，说好，那如果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神的荣耀，那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判好像罪人呢？这种人毁谤的话意思差不多是这样说，我的罪既然使神得到益处，为什么他还要施行报应？如果跟我的虚谎对照，那神的真理可以显得更光明，像我们讲的，我的不义显明神的公义，那我就有助于神的荣耀，那这样为什么他还要坚持定我的罪呢，使我受审判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那当然，这些毁谤者的话表明呢，这些人他们宗教的主要内容是律法，他们是律法主义者，而他们发现保罗一直在传扬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不是要行律法称义，他们就觉得这样实在低估了律法在人寻求神的世上的地位。而且呢，他们觉得保罗这样子讲会使人失去那种遵行律法行善的道德感，甚至使人作恶以成善。但是保罗说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，因为他说这些人简直乱说一通，把他的话断章取义，然后加上自己的注解乱说一通，怎么有可能作恶以成善？当然不可能。主耶稣自己他在约翰福音五章26节一直到29节，在那个地方他很清楚的讲，他说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好，已经给我们打出来了哈。五章二十六、二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从二十六节开始，好，一起来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听罪。所以到了审判的时候，到的时候主审判绝不偏私，作恶的你就是被复活定罪，行善的就是复活得生。所以神会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。所以保罗知道，虽然神有赦罪的恩典赐给人永生，可是他也会照人的心思、人的动机、人的言行来施行审判，以神的律法施行审判，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。新约的作者当他提到律法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他是单指摩西律法中神的诫命律例，有的时候是指整个摩西五经，有时候又似乎好像包含了整本旧约圣经。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的十到十八节，你会看见保罗所引用的经文包含了诗篇还有以赛亚书的话。我们来看罗马书三章九到二十节，九到二十节我们先一起来读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。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 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。所以当保罗这里提到律法，好像指着整本旧约圣经，所以你来看他怎么样子引用旧约的经文。保罗圣经很熟，他手头没有圣经，但他脑中里头充满了旧约圣经那些话，所以他把好几段的旧约经文串起来，他不是很正确的引用，因为我刚刚讲过他手头并没有旧约圣经，我想他是凭记忆引用。比方你读十到十二节那里，他提到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是引自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。你看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，这里说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他没有完全引用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接下来他引用了诗篇第五篇第九节，就是十三节，罗马书的三章十三节说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。你看诗篇五篇九节，诗篇第五篇的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就是这一句话。接下来他引用140篇第三节，我们来看140篇的第三节，是罗马书的三章十三节下半句说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。好，你回头来看诗篇140篇第三节，请你们读，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，嘴里有毁舌的毒气。接下来呢，三章十四节它是引用诗篇十篇第七节，十四节说满口是咒骂苦毒，咒骂苦毒。你看诗篇第十篇第七节怎么说？好，一起来读，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，舌底是毒害奸恶苦毒。苦毒其实这里十篇七节是说是毒害奸恶。接下来罗马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这个十五节到十七节提到他们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。这个是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，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七到八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七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，意念都是罪孽，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，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，所行的事没有公平，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，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。好，最后呢，罗马书三章十八节是引用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，诗篇三十六篇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所以罗马书三章十八节说，他们眼中不怕神，讲世界上的人的光景就是这样。 那有律法的犹太人，他们没有办法守全律法，而没有律法的非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就是外邦人，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本着良心行事，所以普世的人都犯了罪，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没有办法称义，没有办法称义，而义是神的属性，所以我们说神的义，因为义是神的属性，神的义。那人犯罪堕落就失去了义，可是神盼望人也能够得着义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31节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合法没有的呢？是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但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那当人犯罪堕落，他失去神的义，而且本来在他心里面的那个义的观念也变得越来越暗淡，所以神需要颁布律法来表明神的义，让人知道什么是神的义。有时候神甚至需要允许人遇见患难，好使人醒悟过来，恢复对义的敏感度，叫人在这个神公义、律法公义的标准底下，觉得自己有亏欠，而起来寻求神。那旧约时代只有少数人，比方亚伯拉罕、大卫，他们因着信被神称为义，成为预表。可是多半人是失败的，所以神颁布律法呢，在那里规范人的行为，要叫不行义的罪人晓得一点神的义。所以律法是一个外天的，要使人明白自己多么够不上神的义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亚伯拉罕先于摩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信称义的道理在律法之先。所以今天新约时代，神在律法之外用别的方法来表明他的义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担当人的罪，替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又从死里复活，带给人称义的救恩。从此以后，人不是因着行为达到义，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人可以被神称为义，不是因为他行律法，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。这不是说神改变了，而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，他在不同的阶段施行他不同的作为。那人犯了罪，就亏缺神的荣耀，因为人当初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他分享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他犯罪，他失去神的荣耀，是对神的一种亏欠，辜负神创造的美意，所以他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在以赛亚书43:7说，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以赛亚书43:7很清楚讲，人是为着什么造的？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创造的。所以神创造人，本来就是要用他的荣耀充满人， 他要让人分享他的荣耀，然后叫他的荣耀可以从人身上发表出来。可是人堕落了，完全失去神的荣耀，亏缺神的荣耀。可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那些继续不断信靠耶稣的人，他们身上要渐渐的恢复神那个荣耀的形象，他们蒙了神的恩典，就白白的称义。而保罗自己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，他是非常努力在那里持守神的律法，他用行律法来立功行，期待呢有一天他站在神的审判宝座前的时候可以被神称为义人。可是现在在律法之外的义把这整个程序颠倒过来了，神先宣告那些信耶稣的人是义人，他们还没有开始走这条天路，走这条义路，还没有开始起步的时候，已经先称他们为义了。这就表明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，是神给他们的白白的恩典，是因着耶稣基督，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把我们看作义人，在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一般。神那样完全接纳我们，让我们不再因着亏缺神的荣耀而良心很不平安，不会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良心，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就白白的称义。你知道这个比遵行律法来称义不知道好多少倍。如果称义是要靠着行律法，你知道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肯定我是不是及格了，我永远没办法肯定到底我的行为是不是能够通过神的标准。即便我已经很尽力而为了，可是我怎么样子能够肯定我的最佳表现已经达到神的要求？事实上我们永远达不到的。神的律法是要显明人的罪，这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的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保罗说，神的律法显明人的罪。所以现在神设立让他的义，神的意思在律法以外要显明出来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白白的称义。所以神已经完全的悦纳我们，我们靠着主耶稣宝血的救恩，靠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，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能够不断的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满心愿意顺服神，我们不会老是担心我是不是遵行的够好。所以这个因信称义不只带来地位，也让我们得着一个特权，我可以跟神继续不断有一个生命的交流。我一个特权，每一天我都可以跟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大能有份，每一天神都借着圣灵让他荣耀的形象恢复在我身上，每一天圣灵要把神的性情高抹在我身上，我可以与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份。所以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。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这样描述他自己的经历，他说有一天他就在屋子里来回踱步，他感觉自己已经到一个无药可救的地步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那么绝望的时候，他说忽然神的话进到他的心中，说你已经因基督耶稣的救赎而白白的称义。你知道这两句话都是出自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。好，如今你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哇，他说这句话一进来整个人就被翻转过来了，他好像从那个昏沉的噩梦当中清醒，听到天上来的这句话，好像神亲自跟他讲，罪人呐，你以为你的罪孽过犯使我不能救你的灵魂吗？但是呢，其实不是，对不对？看啊，我儿子就在我身边，我就是看我的儿子，不是看你啊。我对待你正像对待我喜悦的儿子一样。所以神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看我们，我们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他自己为祭，神设立耶稣是做挽回祭，耶稣做挽回祭，挽回人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神是先用忍耐的心宽容人 先前那个违背律法所犯的罪，接着他让义者耶稣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满足神公义的律法的要求。所以耶稣基督献上他自己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他舍身流血，就叫我们这些信耶稣的罪人可以被称为义。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是非常独特的，他向着人，他是代表神，可是向着神，他又代表人，他代表人，所以他就承担了罪人应当受的刑罚，而他代表神，就把神的赦罪恩典可以赏赐给人。所以以赛亚书45:21讲一句话说，我是公义的神，又是救主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。以赛亚书45:21，我是公义的神，主耶稣说我是公义的神，可是呢，我又是救主，是人类的救主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。所以神是公义的，唯独在神里面有这个丰满的义。这义呢，在旧约时代人不完全明白，可是如今借着耶稣基督跟十字架的救恩，就完全表明出来了。神在历世历代虽然也显出他公义的证据，但是当公义的日头，公义的那个源头，公义的日头，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，那个公义的光就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那神不只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使那些信耶稣的人被称为义。所以罪人就没有办法夸口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办法夸口，因为知道自己被神称为义，纯粹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是因着信靠主耶稣被称为义，所以我们是用信主之法，而不是立功之法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立功德。而神是犹太人的神，他也是外邦人的神。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，他们必须借着信靠耶稣才能被神称为义。那当然未受割礼的人也是一样，是借着信靠耶稣被神称为义。所以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，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保罗是说不在乎遵行律法，他没有说不需要遵行律法。如果他是一个犹太人，他还是需要遵行神的律法，对不对？还有过去这个主日草牧师也跟我们讲，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，我们也得遵守十诫啊。保罗意思是说，我们怎么样尽力遵行都做得不完全，如果我们要靠着守全律法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称义，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被神称为义。所以马丁路德为了强调罗马书3:28这句话，不在乎遵行律法这句话，他就在人称义是因着信这句话中加上了唯独，马丁路德加上了唯独，他说人称义唯独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可是因为他加添了神的话，就被人家批评，可是他反唇相讥。其实他是想要把保罗的意思更准确的表达出来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在恩典当中赐给人这个称义的地位，人是单靠信心，单单靠信心来得着的，不是靠遵行律法或是其他的他以为的可以称义的方式。所以这条救恩之路是唯独靠着恩典，对不对？唯独依赖信心，而且唯独归荣耀给神。所以马丁路德才加上唯独这两个字，人称义唯独因着信。那如果我们用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，那恩典就可以彰显在我们里里外外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都包含在耶稣里面。主耶稣就像一颗有无数那个切割面的璀璨的钻石，你会看整个钻石有很多的切割面，但是通体闪亮华美，充满了恩典，好像那个钻石的每个切面都是一项特别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用比喻来说，就是我们借着信心领受这颗钻石，恩典之路就向我们打开了。 那么这颗钻石的每一面的荣光都可以更多从我们生命当中散发出来。啊，有一个弟兄，他很多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脾气。后来他学习把自己交给耶稣，完全向耶稣降服，花一些时间安静等候神。哎，他发现他的脾气就逐渐的被耶稣那个温柔的恩典所取代。他发现主耶稣那个温柔的恩典在他生命当中运作多年之后，晚年认识他的人根本不相信他有过脾气怒气的问题，因为神温柔的恩典取代了。所以对于这个改变，他觉得自己一点功劳也没有，唯独依赖主的恩典，唯靠恩典，所以荣耀也唯独归给神。如果有些人的问题是胆怯，那么你也把这个问题交给耶稣，真的向耶稣降服，说主耶稣我交给你，你用你自己的勇敢来取代我的胆怯，我要向你支取勇敢的恩典。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都有办法支取到这个勇敢的恩典。你相信到底，追求主到底，主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你的灵，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还有忧虑，也是一个常常在人身上会发现的问题。首先你要停止为着担忧而担忧，因为那样只会使你的忧虑更加重。就是降服于耶稣，跟主我交给你，天塌下来你去挡，反正天塌下来我也挡不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主我就是交给你，天塌下来你都会替我挡。所以不要把你的焦点放在一些负面的问题上，也不要花时间在那里担忧你的问题，因为担忧不会有任何结果，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。学习转移问题，交给主之后，你就多多的赞美主，借着赞美感谢，把你的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，支取你所需要的恩典。通常我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的把问题交给主，有时候你交出去了他又回来，你再交一次，一直交交，然后降服于主的恩典，直到主的恩典生根在我们里面，开始掌管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你不要灰心，要不断的运用这个信主之法。你是从信心入门的，你要继续用信主之法，不要跑去行律法，结果你发现你失败。用信主之法，学习一天又一天，凭着单纯的信心仰望耶稣，向主降服。从早到晚就是跟主说，主我需要你的恩典，我也倚靠你的恩典，唯赖恩典，唯赖恩典，我就是过一个依靠主恩典而活的生活。所以称义是唯赖信心。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六节告诉我们，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保罗意思是说，信心你相信之后，一直相信是相信是相信，哎，那个真实的信心会生发仁爱。为什么？因信称义的地位使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领受仁爱的灵的浇灌，对不对？你得着因信称义的地位，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，跟神有爱的交流，爱的交通。所以每一天你都可以领受神那个爱的浇灌，爱的大能的浇灌。哎，这样我们就有能力遵行神爱的律法。所以保罗说，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因为你体贴圣灵而行，你去遵行神爱的律法，你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乃是在律法之上。所以我们是因着信更坚固了神的律法。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，请你们读好不好？如此说来，我们的主耶稣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仰望来世，因信为义，就是因着信得了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
蒙神圣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他说得圣灵洗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父范围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如此看来，这不是专家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嫁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？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，是怎么算的呢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？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，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，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义证，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的信之人的父，使他们也算为义，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，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，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的信之中继续行的人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，才得为后嗣，信就为虚空，应许就废弃了。因为律法是人动愤怒的，那里没有律法，那里就没有过犯，所以人得为后嗣是合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必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那在犹太人的思想里，亚伯拉罕有特殊的地位，因为他是开国元勋。那在旧约的记载当中，没有一个义人能够超过亚伯拉罕。在以赛亚书41:8，神称他说：“我朋友亚伯拉罕。”以赛亚书41:8，“我朋友亚伯拉罕。”而且在创世纪26:5，神亲自为亚伯拉罕做见证说：“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”如果有人能够靠行为在神面前称义的话，我想亚伯拉罕必定比许多人更有资格。可是门神称义的方法并不是借着遵行律法，对不对？在创世纪的15:1-6呢，在那里神给亚伯拉罕应许，在创世纪的15:1-6，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还叫亚伯兰，他还没有孩子，可是呢神这样子应许他，在创世纪15，神领他到外边去看星星，神跟他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15:6，我们一起来读：“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”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那一刻亚伯兰没有做什么，对不对？他只是信耶和华，相信神，相信神的话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他就被神称为义。所以这个义不是基于亚伯兰做了什么，而是单单因着他相信就归给他。所以他对神的律例诫命的顺服，都是他向神那个毫无保留的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。如果他没有先相信神的应许，那他不会那样子凭着信心离开家乡，向着应许之地出发，他也不会按照他所明白的、所了解的神的旨意来生活。所以亚伯拉罕是先相信神的应许，然后他就凭信去顺服。那当然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新约时代也是给我们的，福音就是这个应许的实现，待会儿我们再说明。那么割礼是以后才加上来的一个外在的印证，见证神已经赐给亚伯拉罕这个称义的地位。亚伯拉罕他不是因为行为而称义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得到报酬，那个报酬是他当得的。可是如果他只是相信神，因信而被称为义，那这个就是神的给他的恩典。在神面前我们没有可夸之处。那除了亚伯拉罕之外，这里还提到一个例子，是 大卫。那大卫，保罗在四章，罗马书四章七到八节，我们来看他引用了诗篇三十二篇的一到五节。我们看诗篇三十二篇的一到五节，三十二篇的一到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意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好，你看这里的第一节、第二节，然后我读罗马书四章七到八节给你听。他说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好，就是你看他就是引用诗篇三十二篇的开场白。所以大卫他认罪，对不对？这里提到大卫认罪，他一认罪以后，他就欢欢喜喜的宣告说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他发现因着认罪，他用信心在那里仰望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，他就得着一个赦罪的确据。所以保罗说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所以保罗认识那位施恩的神、赦罪的神，他实在是那位从没有创造有、从无有创造有、使死人复活、也称罪人为义的神。而称罪人为义是神所行的最奇妙的事。创造或者使死人复活，彰显出这位神大有能力，有生命的大能。可是呢，称罪人为义，在乍看之下好像与他公义的审判者身份不符，可是又是非常奇妙的彰显出神的怜悯跟恩慈来。亚伯拉罕他完全不是靠善行积功德来称义，所以我们也不是靠这样子，我们是靠着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。主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十八章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你记得吗？提到在圣殿里有两个人在那里祷告，那个税吏是讲他遵行了哪些律法，他有哪些功德，一直跟神讲。可是呢，法利赛人，那个法利赛人一直在那里跟神讲他所立的功德。可是那个税吏只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结果呢，这个税吏回去反倒比法利赛人算为义。这并不是说税吏的功行功德更好，其实更差。可是他发现他自己没有办法依靠自己，所以他就完全来仰望神的怜悯，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所以他反而比法利赛人更被神称为义。当然一个罪人他被神称为义之后，他感谢神给他的恩典，因着这样子的感恩，他当然盼望他被称以后不要再犯罪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定要来追求神，来被圣灵充满，好叫他有能力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。那么我们还要看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和割礼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？你要知道犹太人认为割礼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他们受割礼才有资格承受这个约，神的应许之约所带来的各种特权，而其他人是无份无关的。所以可能会有犹太人跟保罗说，好，就算你说亚伯拉罕是因为相信神而被称为义， 不过呢，这个原则呢，只适用于亚伯拉罕，还有他那些受割礼的后裔。可是保罗对这个问题，当然他早已经有很好的解答。他就问说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怎么样的状况底下？是在他已经受割礼的情况下，还是未受割礼的情况下？当然这个事实显明，对不对？在圣经里有很清楚的记载，是在还没有受割礼的情况下。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十五章，他信神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受割礼。所以割礼之约是亚伯拉罕晚年才立的。所以按照旧约的年代来算，神称亚伯拉罕为义，算亚伯拉罕为义之后，至少过了14年之后亚伯拉罕才行割礼。所以他的割礼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凭据，印证神早先所赐给他的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。所以神要的是信心，而不是割礼。外邦人的盼望就在这里。所以亚伯拉罕被算为义，是他未受割礼因信而得着的。所以我们这些人也一样，我们也是因着信，我们就被神称为义。所以亚伯拉罕是未受割礼的信徒的父，也是那些受割礼的信徒的义，因为大家的父亲，因为大家都是因信被称为义。那如果割礼跟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没有关系，那其他相关的应许也一样，律法更扯不上关系了。所以保罗曾经跟加拉太人讲，他说律法是在神应许亚伯拉罕之后430年才赐下的，所以律法虽然赐下来，他并不能废弃应许，也不能限制应许的范围。如果说神赐下应许之后，过了许多年又附加一项条件，说不不不，还必须遵行律法，这是原来应许当中从来没有提及的，那应许就不算应许了，对不对？应许的基础就崩溃了，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哪里有律法，那里就有过犯，会招来神的愤怒。所以亚伯拉罕称义，还有神给他的应许，是基于他对神的信心。罗马书四章13节那里说，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这个罗马书四章十三节的后裔，不是指着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，指他属灵的后裔，就是所有以信为本的人，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信心榜样的人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神跟他说，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所以所有信靠耶稣的人，不分犹太人外邦人，亚伯拉罕是一切信主之人的父。所以一个人得为后嗣，可以承受那个将来的世界，是本乎信，是因为信靠耶稣，是借着因信而得的义，不是因着律法。所以保罗说，如果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，那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可是神的应许不废弃的，也不会落空，都必实现。所有以信为本信靠耶稣到底的人，都跟耶稣同作神的后嗣，可以承受将来的世界。希伯来书2章5节说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那个将来的世界，那个永世的荣耀，都是给我们的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得着管理将来世界的权柄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那个永世的荣耀里头，进入将来的世界里头，与他一同执掌王权。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，我们既然要管理将来的世界，所以最好现在先把我们自己的生活管理好，因为我们是将来那个世界的王，要跟主耶稣一同做王掌权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罗马书4章17到25节。罗马书4章17到25节，请你们读好吗？
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人又指望，又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过，反倒以信心里的结果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所以这颂赞为他的义，赞美他义的这句话是干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复活教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
亚伯拉罕他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，神能够使无变为有，所以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他会有像星星那么多的后裔的时候，虽然他看看自己已经超过了一般人能够做父亲的年龄，他的太太撒拉也过了能够生育的年龄，可是亚伯拉罕对这些不利的条件他知道，但是他仰望神的应许，他相信神的应许，所以在神的应许跟这些不利的条件相比较之下，他相信神的应许高过这些不利的条件，他相信神能够实现他的应许，而且神乐意如此做，所以他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而凭信仰望神的应许，因着信他心里得坚固，他就把荣耀归给神，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所以亚伯拉罕实在值得我们效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我们的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得救，就被神算为义。主耶稣被交给人处死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的过犯，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着叫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得称为义。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胜过罪，他胜过死亡，叫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再活在旧造堕落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新造的属天的样式当中，复活的样式中生活，我们可以是站在那个神儿女因信称义的地位上，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，向神支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而特别宝贵的是，我们需要向神支取他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，因为也是给我们的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，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前面提到义人会因信得生，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你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个很要紧的，就是他可以得着迦南美地，而今天我们这些他的后裔，属灵的后裔，就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神就借着圣灵把亚伯拉罕的福气也赐给我们，因为这个迦南美地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。你记不记得《生命记》第八章提到那个迦南美地里头呢？什么有河啊，有泉啊，有源，这些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我们可以借着圣灵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泉源，圣灵的活水泉，就是得着属灵的迦南美地，是得着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。所以我们本来是一个无有的罪人，但是充满万有者要把他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充满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接着恒常不断的追求，深入的祷告，更多的来得着神那个丰富的同在，得着神那个荣耀的同在。如果你一生继续不断地追求主，你继续不断地被带进神那个强而有力，可以把人淹没四围环绕你的那个荣耀同在中， 你的生命一定会变得越来不 越不一样。你的言语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想法，你的目标，你的行动会很不一样。而那些不追求的人，那些没有继续不断来神面前支取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人，他就会跟你产生一个很大的落差，他甚至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因为目标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享受神的同在，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被带进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，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跟神说，神，我要跟你建立一个比昨天更亲密更深入的关系。在有一些人身上，神跟他们同在所散发出来荣耀的全能是很真实的。有个弟兄提到，有一次他跟他一个朋友去参加一个安大略省伦敦市的 Catherine Kuhlman 的聚会，然后他们一起住在假日饭店。早上呢，他们去饭店的餐厅吃早餐，他要谢饭祷告时就开始一直流泪哭，他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。后来有人就跟他们讲说， Catherine Kuhlman 也住在这一家饭店，他就想，那我知道为什么好像那样一个神的荣耀笼罩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人身上有神的荣耀，好像影响整个地方。稍后呢，他就看到那个 Catherine Kuhlman 走出电梯，然后穿过大厅，然后他在旁边并没有跟他说话，他只是看到而已。好，他整个人就开始发抖，从头到脚一直在发抖这样子。他就觉得耶稣跟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一同走过那个大厅，所以那个地方在震动，好像神的荣耀显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需要继续追求神的荣耀。我觉得一个聚会会不一样，会根据那些人追求的程度是怎么样。我相信神真的要我们进入神荣耀非凡的同在中，他要我们建立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，他们进入一个更深更厚的恩膏当中。所以不管你现在的生命光景如何，我想要告诉你，就是我们真的都是有盼望的。只要我们继续渴慕神的同在，只要我们把神跟我之间的那个亲密关系，我把它看成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，我不要让任何事情拦阻我跟神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你是不是愿意为了跟神有那种很奇妙的合一的关系而付上代价？这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，因为世界在拉扯我们，魔鬼在设陷阱要陷害我们，可是圣灵要做一些我们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事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可以得着那个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37-38节这样子讲，他也是讲到这个迦南美地的祝福，他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活水的江河，属灵美地迦南美地有源源不绝的那个活水江河流出来，凡是口渴的人都可以来喝。所以你只要存着渴慕的心，继续不断用信心喝，用信心喝。什么叫做喝？喝就是积极的领受，积极的接受，接受主耶稣那个丰盛无量的生命活水，也就是领受主耶稣那个丰盛无量的生命之灵，圣灵。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学生，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被主重用的神的仆人。他很年轻，他还做学生的时代，他说他有6年的时间呢，他就把自己分别归给神，他们同学会做的会玩的事情他都不干的，他说读书以外的时间他都用来祷告，他常常在卧室里面走来走去， 一边用方言祷告，有时候他整个晚上在那里祷告，一边流泪一边祷告。哦，他就是想要得着主更丰富的同在，想要领受圣灵的活水。他说这段时间有一段 Catherine Kuhlman 的话一直回响在他心中。 Catherine Kuhlman 说，神没有在世上寻找金器皿，也没有寻找银器皿，但他在寻找朴实、平凡、顺服的器皿，愿意顺服他一切命令的器皿。他说神在寻找朴实、平凡、顺服的器皿，愿意顺服他一切命令的器皿。而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很清楚地提到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进入神荣耀非凡的同在，想要得着神那个又深又厚的恩膏，我们一定要顺服。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提到，你要情辞迫切地直求求圣灵。他说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我们应该为顺服这件事情情辞迫切的直求，跟说主，如果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顺服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主，我一定要成为完全顺服、绝对顺服、百分之百顺服的人。如果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，请你现在站起来，我们一起开口来情辞迫切的直求，求主使我们完全的顺服，可以领受他丰盛无量的圣灵。
Cool, I got a